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富的预备。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有弟兄姐妹会质疑，教会可以用企业的模式来建造吗？教会建造和企业管理的差别以及原则又是什么？ Coaching 教练是什么样的概念？ Coaching 和教会团队的建造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是曾经在台湾500大企业的企业经理人，同时也是企业的教练，目前是台湾繁星教会的主任牧师陈牧师。从他个人在职场的经验运用在教会的团队建造上，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团队的建造和领袖的培育对堂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重要性。近年有越来越多的牧者看到通过教练 Coaching 可以作为培育门徒和建造团队的重要工具，突破传统做法的一些瓶颈。今天我们邀请到曾是企业教练，现在也是台湾繁星教会的主任牧师陈建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教练 coaching 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善用教练这工具概念来建造团队、培育领袖。建宏牧师你好。
嘉娃好，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好。
我其实之前就听过牧师的名字，但是第一次读到牧师写的文字是在去年我读了一本书叫《教练的心》。那好像牧师是其中一个推荐的人，那我就才更认识牧师的一些想法。那这本书其实是在谈，好像从企业教练，但是也是谈到说我们一般在带人带团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教练的角度来思考。那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大部分牧者的训练就是单向的教导，单向的带领，那教练过去这几年越来越被看重。那我可不可以请陈牧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是怎么走上做牧者这条路的？
好，谢谢哈，这是一个好问题。怎么说呢？我自己走上来，怎么走上来，我都觉得 out of my control， 就是完全不在我的人生的计划的里面哈。那简单讲就是有几个阶段啦，当然我本来都是在职场工作，在企业界工作，因为那是最早我自己的呼召，就是在职场宣教服事。那神也很祝福我在几个的美国的公司也负责亚太区的工作，所以在职场的工作我算是还有一些蛮多学习的机会所以出差啊，然后国外的这种训练课程也非常多，因为公司本身的文化也算是蛮健康的文化，那我在公司里面也做参与很多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的工作，还有到国外受训。那后来但这个同时，因为我太太就是梅姨牧师，她本身是在跟萧牧师他们在金旗1995年就一起开拓教会，所以我们结婚之后，我就从另外一个教会也转到积极教会，那个是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时间，所以我等于是也看积极教会从大概100人不到100人，到后来5-6千人，甚至到全球超过9000人的这个过程，那也参与很多的服事，那我也担任过教会的管理顾问， 就是我每个月都会请假开会，亲自跟修哥一起开会，因为修哥很愿意使用代职的同工嘛，所以我就很多的参与教会发展的很多的细节。那我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就是说从一个企业的经理人，然后很深的参与整个教会的发展的过程，这个对我的生命也很大的帮助。那后来就是神特别的呼召，让我们透过一个企业家，就是支持一个呼召到中国大陆，开始有一个新的组织，上是一个基金会，但是也后来也发展到的一个咨询公司，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有一个新的身份，然后也参与很多的对当地的企业，包含对当地政府部门很多的培训的工作。那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我等于是也是代职的曲牧嘛，那我太太本身就是全职的牧者，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说真的就是建立当地的教会，所以等于是左手右手同时在做。那这个过程也因为要做建立教会，但是又必须要发展我们的这个 Southern 的 business， 因为那时候我是这家凯撒公司的总经理嘛，所以就也引进国外有很多的训练的机会。那时候在应该说在中国内地企业的发展非常快速，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很有机会跟美国的 John Maxwell Leadership 的公司合作，然后我也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学教练，所以当时做 training 跟 coaching 是整个市场，就市场发展是个主流啦。所以我也因为这个机会就有在2010年吧，大概就还蛮早的就投入这个领域，所以在过去从我们投入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我们后来就移到洛杉矶嘛，所以这十年的时间就参与很多的实际的企业的 training 跟 coaching 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有这个过程。
简单讲就是牧师其实过去一直在业界，然后也参与很多领导的培训、教练的培训的课程，但是同时因为太太的关系，所以也都很深入的参与教会，包括参与教会的建造。那当我们继续往下谈之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很想我想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齁，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教会建造，但又想到企业的这种领导培育的原则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第一时间他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教会可以当企业来经营吗？教会可以当企业来管理吗？那所以我想牧师两边的经验都有，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先分享一下，从你的经历跟你的这个角度，你觉得教会跟企业有什么样的类似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问的人很多啦，那这个问题应该是2000年前来就开始很多人在问哈，就是一样嘛，就是教会在保罗宣教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当时的社会资源跟教会的资源在发展的过程怎么使用的问题，那还有那个原则嘛。那之前我们在经济教会，还在经济教会还没开拓繁星的时候，我们办了很多企业的研讨啊，不，教会研讨会。
那
会就会谈到说，我们教会的管理的工具是什么？我们教会怎么用专案管理的工具？怎么过财务管理？怎么做运营管理的时候，就很多牧师问我这个问题。那通常我会这样问说：我说你们教会建堂的时候，你会找建筑师吗？会吗？你会找结构师做审核吗？你会请他们画图吗？都会吗？那你们教会的财务需不需要请会计师来做稽核、做管理跟结构都会吗？我说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你需要专业来帮助你盖房子，你需要专业的财务帮你管理你的财务，你也需要有好的管理工具来协助你。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管理的工具，都是中性的。对。看我们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来祝福教会跟祝福企业。所以我在做因为我在做 consulting 的过程很有意思，就是我有500大企业，像 Microsoft、 BMW 这是我的客户，我有很多的是政府部门跟学校、大学、 NGO 非营利组织，但我也在教会。其实我的感觉是第一个最大的差异是他们的目标跟使命是不一样的。
OK，
目标使命不一样的。那 很多的类似是我们是要帮助人去 fulfill 他的目标跟使命，所以只要你的目标是 A， 你就帮助他走向 A， 你的目标是 B， 就帮助他走向 B。 所以我觉得从管理工具来讲，它就是非常非常的中性，所以就是看你要把它放到哪里去，它就会发挥它的功能。这是我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明，大概是这样。
谢谢牧师。其实你就提到说其实任何的组织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通用的，有人就有组织，然后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协作，怎么样发挥更好的团队的协作的能力。但是你也提到说，但教会跟企业可能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使命的不同。所以也就是说，教会需要清楚自己的使命，才知道反过来我们该如何的使用这些工具。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对，完全正确。就是我们讲说以终为始，就以终为始，就是我最终我要走到哪里，那我今天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或者回应董事会对我的使命。对，所以其实使命只要很清楚的核心价值 core value culture 这个东西清楚了之后，其实我们才能够驾驭这个工具，而且才能够相得益彰。
Okay，
就不会说被工具拉着跑，然后担心不会使用，最后不敢用工具的这种状态。
牧师，那讲到这个，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不论任何的组织，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帮助人去回应使命，完成使命，所以其实是帮助人来成长。前阵子我也跟我在欧洲服侍的一个好牧会的一个好朋友，其实牧师也认识，叫孙克南牧师，大概一两年前，不是前一阵子，一两年前我们也聊到，他就提到说，其实今天很多在小教会或者是欧陆的教会，他们看到很多不同教会做了很精彩的事情都很羡慕，可是回到一个关键的根本的问题，就是好像团队不太能够发展，好像建立团队需要一个过程。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团队建立好的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团队怎么建立这件事情，好像这个 know how 或者是这个过程确实很少被谈。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想请问牧师说，在团队的带领跟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建议这个我们去帮助人来 fulfill 他的使命，并且来建立一个leadership， 建立一个团队。
呀，这也是好问题啊。你问的都是好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们常常在过去我举个例，台湾常常会去早期我们那个时代去新加坡看研习大教会怎么做。去是韩国看大家会怎么做。现在，但是我说真的，每次看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也会在现场跟很多的牧师在聊，不过那时候我还在企业工作，我听牧师说，哎，我们回去赶快把这copy下来，我们回去要赶快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大小对等，文化结构是不对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是去看到台积电，我马上把台积电的管理制度引到一个我是一个100人的公司，其实对，我怎么可能拿一个10号的鞋子给三岁小孩穿嘛。所以类似这样子。所以我在企业界或者在教会界，我自己跟同工说，我们要学习不要抄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size， 知道我们的使命。而且我相信神对每一个教会的呼召都是独特的。我们有一个 universal church 的共同性的使命，但是每一个教会就跟每一个人是一样的，都是不一样，都是独特，是有独特的呼召，独特的特质。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不要抄袭，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去观摩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来融到我们的现有的状态尺寸我们的 size， 我们的团队的大小，这个其实蛮关键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让所有在学习我们叫做英文叫 benchmark， 就是说我们叫标杆学习的这个一般是叫做标杆，在做所有标杆学习的人，第一个要了解就是要学习不要抄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一个小的组织要到中型的组织，坦白讲是我想这个教会增长也讨论很多，企业是一样，企业讨论说如果从5000万的营业额变成5亿，从5亿一样，他们就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就是说 一开始在建造团队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几个，我个人啊，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优先次序，当然就是意向使命要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培训的机制要适合你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去学一个五万人的教会他们怎么做培训的这个机制嘛，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直接想抠过来嘛。但是其实他五万人就像您说的一样，他从500人到5万人就其实那个演变过很多版本的。因为我在听习教会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培育系统，我们不知道改了多少版本，可是大家后来看到后面那个版本直接拿去用。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用，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其实不适合我们，或者说把不好用。其实这种判断都是太简单的。对，所以我只是说最好牧者要为自己的团队量身定做出神属于你们的培训的方式，因为那是要支持你们独特的意向跟独特的使命。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关于建造团队跟发展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的一些原则？虽然我们知道说 one size doesn't fit all， 牧师也提到说要学习不要抄袭，那可是很多牧者可能或者是比如说宣教机构的一个最 basic 的问题是，那我要从何开始？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来帮助我们发展培育人跟建立团队？
OK， 好，我举一个例哈，就是过去因为刚好在惊奇也好，或者是在繁星，或者是以前在中国大陆，我们都是很多的开拓的过程嘛哈。那开拓的过程当中，以最近我们在繁星的例子哈，就是我们是从十个人开始嘛哈，那刚好感谢主，我们现在三年来又在疫情不容易的过程，我们现在平均聚会大概都超过150人。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使命意向要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意向都会在所有的培训都会让所有的会友知道，是公开的而且清楚的，那大家常常会为这个来祷告。第二个是要建立你的培育系统。无论你是用垒包式的培育，要用幸福小组的培育都没关系，就是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培育系统。那个培育系统要涵盖什么呢？就是刚来教会的慕道友从一个非信徒成为信徒，然后从信徒可以成为可服侍的同工，他要涵盖大概这几个层面，要帮助他们生命有稳定建造的，我们一般叫做是 training map， 就是一个发展门徒的一个地图啊。我们要把这个 training 的地图展开出来。所以我在繁星，我们第一年我们就把我们的新的培育的垒包，以前垒包是棒球垒包嘛，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里做一个垒包叫做星际垒包，因为我们是繁星嘛，我们叫星际旅行嘛。我们就在不同的星际，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太空站，然后我们每一站呢代表你的生命成长不同的历程。所以一定要把培育系统出来，所以大家会知道我来这个教会，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到我更回应呼召使命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更快的，不是更快，更稳定清楚神造我的意义跟目的，然后我也可以回应他。所以这个 map 是蛮重要的。那第三个是在这个 map 里面，其实大家知道会有营会，还有会有课程嘛齁。其实设计营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 energize， 就是要活化那个营会的一种集体的恩高跟动能。我觉得营会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 map 都有一个营会，后面跟八周的课程。那营会就是就是我们很常说从班特会一样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课程就没有办法落地。没有课程没有办法落地。课程实际上就是把营会的内容，比如一天或两天的营会，后面的细节展开成八周课，可以操作性的课程。然后后面我们现在有加上课程当中老师跟所有的学员要做一对一的时间，一对一的 coaching 时间，让他个人可以更落地。比如说你营会可能50人，课程可能一般可能只有10个到12个。 啊，就更缩小了。然后一对一就是一个对一个，所以这三个的function都很有它的function，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设计塑造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谢谢牧师，我觉得你很快的总结了四点，而且不单单是讲你们的做法，更重要的像你讲的不是抄袭，而是要学习，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你提到要清楚的使命，好，让大家知道我们为何这群人我们聚集是为何，教会聚集是为何。第二个是培育系统，其实某种程度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成长的地图，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我们不会只是在原地打转，而是看到其实生命是有一个方向性的。第三个你特别提到营会的部分，那我特别 appreciate 牧师你在谈营会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谈营会的技巧怎么做营会，而是营会其实是大家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经历上帝，好像把我们许多在课堂当中的知识给活化，或者是给有真实的体验。可是最后一个你提到一对一的 coaching，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讲到第三点的时候，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每个门徒的培育不就像是生产线上面就是一个模子就刻出一个样子来，好像很机械式。可是第四个牧师就提到一对一的 coaching， 是针对每一个人有特别是客制化的，或者是针对这个人的一种个人化的一种培育，一种栽培。那谈到这里，我就想接着就聊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 coaching。好，因为我注意到牧师是因为牧师写了那本《教练之心》的序言。那坦白讲，我对 coaching 这个概念也是非常觉得说非常的好。可是过去可能在我们的神学教育当中，对一个牧者的养成，我们比较不是在教 coaching 啊，比较是 teaching。要教导教导教导，所以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先跟我们介绍一下coaching 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也许我们都以为自己在做的是 coaching， 但其实我们在做的是 teaching。 那可不可以请牧师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coaching 是什么，以及那你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透过 coaching 来培育门徒的。
好，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厘清，就是简单的厘清，就形式上因为我们讲到说帮助人成长有很多的方式嘛，我们把它这个叫 people development skill。 那教导就是我们一般把它定义叫英文叫 telling， 就是教导通常是用 telling 的技巧，我告诉你如何学会一个东西。
OK，
比如说你告诉你的孩子要怎么吃饭，你告诉同工要怎么做事情，所以就是 teaching， 无论是真理的教导，技巧的教导，服侍的能力什么小孩子到学校去每天上课都是在接受教导嘛，就这最明显就是这 teaching 叫做 telling。 那 teaching 跟 telling 就是用这种方式，那 coaching 刚好反过来，它的重点不是 telling， 它的重点英文字里面叫 asking， 问问题，用问问题帮助人成长，而不是用我告诉你的成长。那这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小孩子很喜欢问你为什么，可是我不太喜欢回答，到最后就是不要讲那么多，你就对啊，我告诉你就这样讲。其实你在神给人从小时候就是会有问问题的能力，很喜欢问，可是我们一旦进到一个知识的教育里面，问问题的机会大幅减少，就是变成是要听别人告诉我们 telling。这个模式长大之后，就你看补习班啊什么的，教会啊也都是这样。我们认为教导是帮助人成长最快的方式，但是 actually 现在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 coaching 的发展，就是因为发现，就是说人真正的改变不是外在知识技巧的改变，而是实际上是他的内心嘛。你讲动机跟信念，如果他的动机跟信念没有改变，其实很困难。那这个太符合整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门训是什么？是怎么样？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管理我们一生的果效。如果今天我的心跟我的思想内在的动机没有被改变，其实我们生命是还是穿着旧衣嘛，所以太适合教会了。所以在20世纪的末期，就是有几个运动教练发现他的选手两个技巧一样 muscle 体格都一样，为什么第二天的表现差距那么大？他后来发现有个名字叫 inner game， 内心戏。 我们讲内心戏，就他的内在的状态很影响第二天的状态，而不是他的技巧、知识、能力的问题，所以他才发现说他需要在选手比赛前不是一直在跟他练习而已，而是要跟他谈他内心的状况。后来他发现只要有好好谈过的了解的这样的人，他的表现相对成熟跟稳定。
OK，
所以 coaching 的技巧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管理工具是中性的，学习不抄袭，清楚教会的使命和意向，管理机制要适合教会现有的状况，量身定做。在下回的使命门徒，我们会继续和您深入的探讨这个主题。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建立你的居所》。
新的一天，迈向新意向，未来在我们的手中。新面孔，新的去。就是现在，千万的人群将站在这里，为全世界带来亮光。凭着信心走，建立荣耀教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在身。教会将福音传给人，建立你教会，充满期待盼望。你必将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教会，让我们都同行。新的一天，迈向新意向，未来在我们的手中，
在我们的手中。
新面孔，新人群，
新面孔，新的人群。
梦想会实现，就是现在。千万的人群将站在这里，为全世界带来亮光。信心走，建立荣耀教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战胜。建立你教会，将福音传给人。
今天的晨曦讲座要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
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迎着主建立荣耀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迎着主建立荣耀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迎着主建立荣耀教会。我建立，我建立，迎着主建立教会。